第二，是恋眷妻子，爱恋妻子儿女而不孝父母，那就更严重了。有了美味的饮食和金钱，就想要娱乐妻子，宠爱孩子；遇到了良辰美景，就想要拥抱妻子儿女，而使父母欢喜的念头也就越来越微弱了。不想，孩子是我的孩子，而我又是谁的孩子呢？父母抚养我，而我却不照顾父母，那么我养孩子又有什么用呢？夫妻和好固然是一家的乐事，然而当我孤孤待哺、屎尿未分的时候，怎么会了解爱恋妻子呢？而妻子在那个时候又怎么能照顾养育我呢？父母看见儿子长大成人娶妻，不胜欢喜之至，怎么可以有了妻子就使得父母反而失去了儿子呢？
第三，是嫖荡。心中的欲火正是炽盛，加上对方诱惑又非常的厉害，这个时候就算是家中有倚门伤心的人，他也不能够了解呀。嫖荡非常的浪费钱财，婆媳之间为此而发生了口角，甚至还激烈的责怪对方的不是，他也不能够分辨呢。妻子抱着小孩，整夜都为着先生在外面嫖荡而睡不着觉，连屋外的风雨也在为他伤心落泪。年迈的双亲鬓发已白，却无人承欢膝下，甚至连微薄的物质供养也因为儿子的嫖荡而发生了危机。嫖荡的时候，疯狂的异心能够维持多久呢？你却忍心令自己最亲爱的人伤心若此啊。
第四，是争宠妒忌。以天地的无私，人尚且感到有所遗憾，所以呢，父母对于孩子们的感情岂有不偏的道理呢？于是子女们就相互地争夺父母的宠爱，或是兄弟间不和吵架，或是姊妹间嫌隙计较，彼此相互地谗言毒害，而家道就是因此而衰微了。这样累积了嗔恨喜怒，而孝心呢就因此而衰弱了。这四种状况乃是人之常情，恐怕连孝子也难避免呢。而这就酿成了大不孝啊。
宋朝的韩魏公说，父慈而子孝，此事不足道，夺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，此古今所以称大顺也。处在父母不慈情况下的子女，心中不可以存有一丝毫的火气，要比平常为子女的更要加倍谨慎地侍奉自己的父母。有仁慈心的父母，自然 他就会受到感动，转而更加怜悯自己的孩子。若是没有仁慈心的父母，既然不能够感化他们，就更不可以触犯他们了。也只有自己恪尽仁子之道，不要使自己陷入了忤逆不孝的大罪。若是一味地见父母的不是，心中充满了愤恨，消遣不能，摆脱不下，就必定将有恶意不住的时候。这就是微根不除去，遂至横绝成灾啊。恐怕到了那个时候，忤逆父母不孝的大罪，就没有办法逃脱了呀。
罗先生曾经说，孝子侍奉双亲，不可使父母有冷淡心，不可使父母生烦恼心，不可使父母有惊怖心，不可使父母生愁闷心，不可使父母有难言的心，不可使父母有愧恨的心。唐先生的《亲恩歌》里说道：我今未说泪先临，难报爹娘养育恩，自是断肠弹不得，断肠弹与众人听，唯有怀胎受折磨，百般魔障好难过。莫言产育无凶吉，生死须臾可奈何。肚里如今痛得慌，叫人为我剪衣裳。千生万死多难算，只靠神天做主张。生下儿来血奔心，牙关紧闭眼翻生，直从剪下包衣后，再过三朝才使人。尿屎时常洒满身，腥臊臭秽不堪闻，却无半点闲赠意，喜患频繁极苦心。听得娃儿哭一声，翻身就把手来请，想他岁半周年内，一觉何曾睡得成。大雪纷纷腊月天，为头为脸抱儿眠，只因乳是孩儿吃，彻夜开胸在外边。听得孩儿出斗疮，顿时吓得眼翻黄。一从放出膘来后，近日何曾吃米汤。磕个头来上柱香，声声指教斗娘娘。若还叫得娘娘应，何怕头穿出脑浆。幸得儿生两岁龄，一抬棒凳自能行。只愁跌破头和面，挂肚牵肠不放心。生得孩儿性气歪，任他情性使将来，如何父母偏怜爱， 还说乖乖这样乖。而今头发已披肩，转眼成人在面前。痛杀亲心难割舍，不能常在溪头边。虽然挣得少田园，受怕担心苦万千。不是为儿还为女，自家吃得几文钱。娘看爹来，爹看娘，为何终日脸焦黄？只因儿女将婚嫁，相对愁眉做一房。寸寸丝丝总是恩，谁能描得半毫真？鹿娥纵使能描画，只好依稀六七分。
金少松先生说，按丧礼的败坏至今已是到了极点了。现代人事事都认为古人的丧礼不正确，而且现在还有在服丧的七七四十九天之内赶着办完结婚的事情，这尤其是荒诞不经啊。古代的君子在为父母居丧守孝期间，就是吃到好的食物都不会觉得甘美，听到音乐也不会觉得快乐，平日生活起居还仍然为父母的逝世而感到难过，三年之中都是这个样子。现在居然有人昧着良知不顾天理，反而在七七之中结婚，置父母之丧于不顾，而去追求夫妻之间的快乐。为人子女的若是这样，简直就是大不孝啊。如若是父母教其子女这样做，就是教子女大不孝啊，而且在胸中而行吉事，对夫妻双方都不好。这种习俗不知道是谁始作俑者，到今天已经是向习成风了，甚至连诗礼之家也发生了这种的事情，实在是周公孔子的罪人。这种坏风俗实在应当要痛切的戒除啊。
沈龙江先生说，为人子女侍奉双亲，没有比送终这件事情更大的了。要是连为父母送终的这件大事都无法尽心的话，那么其他的事情也就不可能尽心了呀。有的是因为家里的兄弟多，就彼此的相互推诿，因而将父母的丧事草率地处理完事，导致了日后的后悔和遗憾。我认为为人长子的，能力能够独自办理的，就应当独立的去办，不必再派其他的弟弟。 作为人家弟弟的，自己能够独立去办，也应该当作是自己的责任，不要使兄长的负担过重。个人各自的尽心，争先的出力，这样呢，才是做人家儿子的道理呀。要是有心，想靠别人一分，便是在自己的心上就有了一分不能尽心的地方啊。
接下来我们讲一个故事，说是太和人杨甫辞别了家中的老母亲，独自一人前往四川去拜访无忌大师。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位老僧，老僧便问杨甫说：“你到哪里去啊？”杨甫回答说：“我去四川拜访无忌大师。”老僧说道：“你去拜访无忌大师，还不如去见佛呀。”杨甫就问：“那么佛在哪里呢？”老僧说：“你只要回家，就会看到一位肩上披着黄色衣服、倒穿着木屐的人，那个人就是佛呀。”杨甫听了之后，就马上的赶回家去。当杨甫回到家的时候，已经是夜深人静，门已经关了。杨甫就敲着门，在外面等候着。这个时候呢，他的老母亲一听是儿子在外面叫门的声音，就喜出望外，急急忙忙的随手拿了一件黄色的衣服披在肩上。大概是想念儿子太过兴奋了，跑出去开门的时候连木屐都穿反了。杨甫一见到母亲这个样子，就跟老僧所讲的佛的样子完全一样，因此而突然的警醒觉悟了。从此以后，杨甫就留在家中竭力的孝敬母亲，而且还为《孝经》做了好几万字的注解。杨甫在为《孝经》做注解的时候，砚台的水快用干了，忽然之间砚台里面的水却又盈满了。别人都认为这是因为杨甫的孝心感动了天地所得到的感应啊。